来看诗篇42篇，这是第二卷的第一首诗。那第二卷开始呢，作者呢就不单单是大卫了，有一主要的一个小部分呢是可拉的后裔。那整个42和43、44、45呢都是可拉后裔的诗，我们这几天要分享的。那42和43呢又是一个整体，实际呢传统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一首完整的诗，只是我们在分章节的时候把它分成了两章，因为我们看见有一些结构呢是反复的，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些反复的结构啊。那比方说在第五节，42章的第五节，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那这一节呢在第11节42章的11节又重复了一遍，在第43章的第5节又重复了一遍啊，所以它是诗篇的作者呢不停的回到这样的一个结论里去，说我要仰望神，我要称赞他我要仰望神我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啊，让我们看见42和43呢它是一个整体。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42和43呢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啊所写的诗啊，虽然会有一些的不同的意见，那这个呢可能更好的解释当中的一些经文细节啊。那比方说那第四节42篇的第四节啊，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的声音称赞，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啊，所以这个是说明他是从前才能这么做啊，当时诗篇的作者可拉的后裔呢已经没有办法这么做了啊。那第43篇呢说第一节神呐，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向不虔诚的国啊，那显然就是他们所在的那外邦地啊，所以这是一个背景来的。那最后的背景的一个介绍就是这个作者啊，可拉的后裔，虽然不是讲的某一个人，我们前面讲到历史书的时候讲到很多可拉的后裔啊，有唱诗的啊，有在看门的。有在做各种圣殿的服侍工作的啊，器皿呐、守门呐、所有这一些呢，都是可拉的后裔。我们也知道呢，可拉的后裔最初啊，可拉就是因为不愿意做神让他做的，他不愿意守在自己的位份上啊，他想做祭司的位份，他不愿意做利未人的位份。他更觉得祭司是高贵的，所以他轻看神给他的，以至于他遭受了极严厉的审判。但神的恩典就显明在可拉的后裔都悔改了，不但悔改了，他们都成为王，也就是大卫王时代特别重要的圣殿的服侍者那分班次赞美主的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人都是可拉的后裔。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可拉的后裔不但在以色列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他们一直都是在圣殿中服侍的，除了没有做祭司要做的事，他们许许多多利未人做的事呢都能看见可拉后裔的身影。那到这个时候诗篇42和43的时候呢，他们依然在被掳的状态下在流亡外邦的状态下依然是可享神的。所以我们真的不用在乎我们曾经做错了什么，我们只要能回头抬头仰望主，坚定地信靠他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神也借着这可拉的后裔留下的这些诗篇都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如果说大卫是诗篇最主要的贡献者的话，那可拉的后裔就是仅次于大卫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结构的介绍我们今天重点看42篇的一些细节42篇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呢就是第一节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节经文如此的美，我们都可以把它记下来。我们的心想要得着神呢，就像鹿想要溪水呢，就是 这是他的生命啊！当他极其干渴的时候，水就是他的生命啊！而且呢，当他看见溪水的时候，他那喜悦的心是涌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可拉的后裔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圣殿了。假设我们假设是，的确就是被掳的状态下，那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没有圣殿，没有祭司啊，没有整个。完全失掉了跟神那直接的联系，所以他们只能是在唱诗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呢，想起这一切的事来就有点像这个鹿啊，它在森林里走啊走啊走，就没有水啊，然后他就想起溪水那美好和甘甜，所以他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叫切慕啊，就切切的渴慕啊，就是从里面那颗心就跃然纸上了。这都是很美的诗歌，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有整个的圣经都在我们面前啊，我们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我们依然还没有到那最后全然走完地上的路、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我们的心呢，也是切慕啊，渴慕最终与神相见的日子。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他也提到过啊。其实保罗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特别盼望想要回去见主面，但他愿意因着主的旨意留下来啊，这么样的一颗心啊，这样的一颗心呢，也都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常有的心呢啊，就是我们的家呢是在天上的。但是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旨意呢，留下来呢，行权他在地上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安排的旨意，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啊，我们愿常以父的事为念啊。所以这是42篇的一开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往第二节往下呢，诗篇的作者呢就反复在讲一个主题就是仇敌是如何的用话语来嘲讽来逼迫我们，而我们又是怎样持守在对神的信心和仰望和渴慕里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不停的反复。那仇敌的逼迫是从哪？是从第三节开始显明的。人其实就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呢，第三节的一开始是以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当我们没有办法，当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去进到跟神的在圣殿那样的相交的同在里的时候呢他们是常常在眼泪中的这个时候呢，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非但没有去安慰他们，因为毕竟他们不认识神嘛，那他们的话语呢却是不断的来问，那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你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呢？你们的神为什么不帮助你们呢？这样的一个情形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常会碰见的所以可拉的这个诗篇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就如同大卫不断的求助祷告的诗篇一样那这个告诉我们呢，当我们进到同样的境况里的时候，我们不要失了对神的信心言语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我们在病痛中，当我们在苦难里那些不认识神的亲朋好友也许会问你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不帮助你呢如果你也同样的想神你在哪里呢，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我们要第五节的回应，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阿们。所以第整个42篇乃至明天要分享的43篇都是这个结构敌人问你的神在哪里呢，我回答我要仰望神，我要自己告诉自己，我说你的心，我的心呢，说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忧闷呢？为什么要烦躁呢？因为我的神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信心告诉我的因为整个圣经无数的神的应许告诉我的，因为整个圣经无数圣徒们的经历告诉我的，因为我自己从信主 一直以来一直的跟随神的，神的带领告诉我的，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告诉我的，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坚守对神的信靠啊，来领受啊，神最终让我们看见那祝福的那样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状态，就是我们不是受仇敌，不是受人的话语影响啊。所以在第六节往后呢，啊，他也是他说我的神呢，我的心在里面忧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会这样的状态的，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定罪啊。我们没有立刻看见一个事情得解决，一个苦难得挪去的时候，我没有立刻看见人的嘲讽得止息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受忧闷的影响啊。但是呢，到第八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啊。从这往后呢，他的神的形象啊，他不停的又反复其他的形象，43篇又提出其他的形象。在这呢，他说你是赐我生命的神啊，原因就是呢，他前面讲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啊。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失掉的是什么？我们失掉的是生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逼迫到给我们到一个地步，像大卫所经历的，可能真的就是生死的差别。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赞美他呢？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是赐生命的，当我把生命交在他手里的时候，我就看见这生命放在他手里是何等的可靠啊。那我们再往后呢，一样的到第10节啊，敌人也是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还是用这句话回应啊，我说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啊。这里呢比第5节他多了一个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我不但要仰望他，我不但要称赞他，我还要告诉别人，我的神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呢，他是我的神。所以我们在苦难里才能建立跟神最直接的关系啊，才能走过从脑子到心啊，那最长的距离。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神呢？当别人问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啊，我必得见他荣耀彰显的那最终的时刻。哈利路亚。